中國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被認為是繼三年前美中兩國爆發貿易戰之後雙方的又一次正面交鋒和較量，只是這次是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十日在接受新華社的專訪的時候說，制定這部法律的目的是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所謂單邊制裁，為中國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對勢力的活動提供法治依據。他還引用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為中國政府採取的立場進行辯護，並稱要對某些西方國家和組織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議題為藉口，對中國有關國家機關、組織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所謂制裁的霸凌行徑，進行有力的反擊。這部這個月10日開始實施的反外國制裁法總共有16條，其中第4、第5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針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此外，反制措施的適用對象還包括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等。該法第6條規定的具體反制措施包括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在中國通過這部反外國制裁法之前，中國人大在今年3月召開的會議上面的工作報告之中指出，今後一年的主要任務是加快推進涉外領域立法，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反外國制裁法給了這個工具箱增加了一件新的工具。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高樹超博士對美國之音說，美中貿易戰開始已經延伸到超出貿易的領域，譬如美國在涉及新疆和香港問題上面對中國的制裁，表明美中之間的衝突已經完全從一個貿易衝突變成一個更全面的衝突。反外國制裁法將會令到美國企業在美中兩國相互制裁的時候進退維谷。
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比如说企业华为进行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它要遵守美国的制裁呢，可能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的措施。
高树超博士说，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这些涉及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的问题，例如美國對華為進行制裁，如果美國企業要遵守美國的制裁，那麼美國的企業就會違反中國的反制裁措施，那麼就給了美國的企業陷入兩難的境地。不過這些對美國企業來說是最棘手的事。不過高樹超教授又認為，反外國制裁法假若起到的是威脅的作用，有些好像核武器一樣，起碼宣稱的殺傷力要強，才能夠起到比較大的威脅作用。高樹超教授說，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它的作用就相當於一個核武器，核武器哪個時候最有效呢？不用的時候是最有效，一旦使用了核武器一定是兩敗俱傷，不用的時候是最好，但是中國是不是能夠用、敢用、用了能夠起到什麼的效果，這些都屬於是未知之數。美國麻亞密大學資深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金德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補充說，中國人大單方面通過的反外國制裁法雖然是很明顯是針對美國，但這個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面是象徵性的。
This is mostly symbolic, but there is...
金德方說，毫無疑問一些美國公司會受到傷害，但總是有辦法規避法律規定的，所以他認為這些只是美國和中國之間 针锋相对游戏的最新的进展。中国经济学家梅新玉博士认为，中国出台这部法律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之中，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逼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通过这样一个那个外国制裁那个本次法，也是有助于降低那个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当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梅新玉说，通过这样的个外国制裁反制法，亦都是有助于降低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之中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他亦都希望中国最好不要使用这项法律，这样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平稳发展乃至对全世界都是好事。而金德方教授表示，中国有制定任何法律的合法的权利，帮助中国公司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怎样执法就是另外一个回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公司经常站在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的公司的一边，总是能够找到绕过中国规定的办法。金德方教授还举例说，过去美国公司也曾经帮助过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例如在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条款作为理由，禁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等公司向中国中兴销售零部件的产品、软件和技术等之后，美国公司的代表对特朗普政府进行多方的游说，最后令到美国政府在对中兴做出天价罚款之后放了中兴一马，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又能够重新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等等。
We will see which side loses more about this.
金德方说，因此在美国制裁中国、中国反制裁过程之中，就算哪一方会输得更多，哪一方会愿意作出妥协的姿态是有待观察。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和纠纷长期存在，到了2018年3月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逐渐升级，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设置贸易壁垒，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操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有鉴于此，美国商务部在4月3日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转天亦都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此后双方你来我往，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双方加征关税商品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直到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另外，中国在涉疆涉港等问题实施的政策或者法律招致美国严重的关切。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8月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民主和自治的香港以及大陆的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美国在2020年12月宣布对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等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在剥夺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之中起的作用。2020年7月，美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4名新疆官员和新疆公安厅实施制裁。2021年3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君正等4人同一家实体。除此之外，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口管制条例、违反伊朗制裁令等的原因，陆续对数十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对中国个人、机构等实施制裁之后，中国在拜登总统就职之际宣布制裁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人。去年8月，中国还制裁了鲁比奥等6名联邦参众议员，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等5人。美中相互制裁致使两国关系跌至过去几十年来的新低。展望美中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 馬雅密大學教授金德方說，如果中國停止侵犯知識產權，已經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處置逼人的活動，還有對台灣的軍事恫嚇和壓力，這樣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將會消除，這些比貿易戰立法更有助於美中關係。新加坡本地大學的高樹超教授說，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仍然是比較嚴峻，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對中國的競爭或者對抗問題上面達成了共識，雖然兩黨採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是從戰略角度上面還是要與中國全面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